头号炮灰，作者兰桂，播讲水月归影。国际影后苏雪云意外去世，无怨无恨，却被选中穿梭于异世间，替代别人的身份去化解一个个炮灰的怨气。据说是因为他福泽深厚，气运加深，才能荣幸地获得这一任务。苏雪云对此不置可否，反正扮演别人本就是他的工作，能够活下去对他来说有利无弊。面对更加精彩的人生，何不好好享受？第二章，青川贵太妃二。纳木中虽说没当成太后，但当年也是宫里的大贵妃，所用的东西和孝庄比也不差什么，十分舒适。苏雪云头痛消了，又服了太医给开的药，一觉睡到天亮，感觉身子舒爽了不少，再用些温补的汤药补补也没事了。不过他故意让太医延长了卧病的时间，可是有事情要做的。纵使是天才影后，想要完美的扮演一个角色，也要事先进行深刻的研究。苏雪云刚刚穿越过来，虽然有原主的记忆，但他的一些下意识反应还是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这样不行。就算依他的身份，没有人敢提异议，他也不能这么没有职业道德。做一行爱一行，演戏已经融入到了他的骨子里了，要在这上面出了什么纰漏，就连他自己那关也过不去。苏雪云早上起来，简单用了些好刻画的吃食，便叫人把窗户打开，躺在窗边的榻上休息。乌兰拿了薄被仔细为他盖好，忧心地劝道：主子，您这身子刚好些，这般吹风怕会着凉，不如奴才叫人把榻搬到里头去，再挡个屏风可好啊。苏雪云笑着摆了下手：你呀，就别操心了，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知道，在这吹吹风还能舒服些，若挡来挡去定是要闷坏的。再说今儿个天儿好，暖着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不耐烦那些个熏香。吴兰无奈，不熏香就是一股子药味儿，这也没办法。见主子已经闭了眼，他便不再多劝，打个手势命多余的人退下，自己轻手轻脚地将几碟梅子点心摆在苏雪云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拿了针线坐在绣墩上绣帕子打发时间，时不时抬头看看主子的情况。苏雪云表面看着是在闭目养神，实际上他是在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原主所有的记忆，不漏下任何一处。也许是灵魂穿越了几次越来越强大的缘故，他的记忆也越来越好了。寻常的东西只要看过三遍就全能记住，看过五遍即可倒背如流。为了不出错， 熟记原主的记忆成了他每一次穿越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同时，他也在找寻自己和原主的异同之处。他会保留自己的手段和性格，但原主的重要性格和特征却不能随意改变。比如，上一世的皇后对柳絮过敏，每逢月事便腹痛难忍，又十分厌恶海鲜的味道。这些特征都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否则便要让人奇怪了。任何改变都需要无懈可击的理由，就因为他这般敬业和认真，前几次穿越从来没有任何人发现他是个外来户，就连常年伺候的贴身侍女都没察觉到异常。他希望这一点能够永远延续下去。纳木中是蒙古来的，喜欢羊肉羊奶，更喜欢烈酒，对中原许多吃食都嗤之以鼻，觉得平淡不够味儿。这点正和上一世优雅端庄的皇后截然相反，尤其是纳木中对诗词歌赋一窍不通，特别喜爱骑马射箭，这些都是他要仔细记在心里的。若哪一天脱口做出一首诗来，那真要惊掉众人的下巴。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苏雪云熟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便慢慢睁开眼，拿了小几升温好的羊奶喝了几口，打算起身活动活动筋骨。之前穿过一次江湖侠女，虽然不是什么武功厉害的世界，但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珍惜生命的人，有长寿的办法自然不会错过。吴兰上前扶他起身，似乎松了口气，小声道：主子，贝勒爷刚用过早膳就来请安了，奴才不敢打扰您歇息，想劝贝勒爷先回去，谁知贝勒爷倔劲上来了，非要在外头等，这天儿再好也是入冬了，奴才真怕把贝勒爷给冻坏了。苏雪云好笑地摇摇头：你就会帮他说话，我是他额娘，哪会真和他置气，只是这次的事儿让我心里也堵得慌，不是因着董鄂氏，而是因着伯果儿。董鄂氏那点子污糟事儿，明眼人都清楚，可伯果儿非但没处置他，还听信那女人的花言巧语，把他带到我的床前任他吵闹。他呀，就是不愿意相信，心中还对董鄂氏抱有希望，被人哭了两声就心软，糊涂得很。吴兰拿了衣服给苏雪云换，笑说：贝勒爷年纪还小呢，又没遇到过这些事儿，难免一时想不通，主子好生同贝勒爷说说，贝勒爷肯定会听的。昨个您气起来，贝勒爷不就立马把福晋给禁足了？可见在贝勒爷心中最重视的还是主子您呢。苏雪云拍了他一下，笑了：就你会说话。伯果尔孝顺不假，糊涂也不假，到底是我从前太过宠溺纵容他，才养成这么个性子。现如今大玉儿和福林都盯着咱们贝勒府呢，一个个的不安好心，伯果儿若继续这样下去，怕是总有一天我会护不住他，我得想想法子让他快点懂事儿。 吴兰闻言表情严肃起来。竹子说的是，若有什么奴才能做的，奴才必定拼尽全力。没那么严重，你去把博古尔叫进来吧，晾着他这么久，想来他脑子也清醒了。记得去弄些博古尔爱吃的东西来。苏雪云吩咐了一声，就坐在软椅上，心里盘算着怎么调教这个新儿子。胡兰德的力立即出去请了博古尔进屋，还不忘替主子说些好话。主子心里头正惦记贝勒爷呢，这不，主子醒来一听说您来了，特命奴才去厨房弄些贝勒爷爱吃的吃食，就怕您进膳不香啊。博格尔脸上露出笑来，快步往里走。朕呐，额娘不生我的气就好，我还怕额娘今天也不肯见我呢。怎么会呀，贝勒爷可是主子的命根子，主子只想着贝勒爷好呢。乌兰亲手给博古尔打开帘子，躬身道，奴才这便去厨房做些小吃来，贝勒爷且陪主子先坐会儿。博古尔点点头就进了屋，看到苏雪云表情淡淡地坐在那里，笑着打了个腔，儿子给额娘请安，额娘的身子可好些了。苏雪云仰慕地瞪了他一眼，没你气我，我身子可不就好了吗？起来吧，这一大早在外头等什么，可冻着了。博格尔一看额娘关心自己，心情立刻好了，笑嘻嘻地坐到苏雪云下手，拍拍胸膛，儿子可是要做巴图鲁的，哪有那么容易冻着，倒是额娘您的脸色不大好看，还是请太医再来看看吧。苏雪云摇摇头，昨天徐太医已经开过药了，养上几日便好，不必再寻太医来，免得外头以为我病得有多重，又要乱传了。他的脸色好得很，只是为了让博古尔记忆深刻，特意抹了粉。幸好这具身子才三十多岁，皮肤保养得光滑细腻，抹了粉也看不出来。听到外头的流言，博古尔就黑了脸，扭过头，气恼地闭了嘴，显见是不想提。苏雪云垂下眼，拿出帕子，下一瞬便哽咽出声，眼泪如流水般浸湿了丝帕。我辛苦养大的儿子，竟然被说成是缩头乌龟，这是在剜我的心啊！那贱人做出这等丑事儿，要来蒙骗我儿，他就是等着皇上恼了咱们，下旨除了贝勒府，他这是要推我们进火坑啊，蛇蝎毒妇，早知今日，我当初宁愿死了，也不要让他进府祸害你。额娘，博古尔被吓到了，急忙起身想安慰苏雪云，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额娘哭成这样，若说吴云珠的眼泪让他怜惜，那额娘的眼泪就让他震撼。再看到额娘苍白的脸色，不禁羞愧起来，手足无措。额娘您别哭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娶董鄂氏，让贝勒府成了京城的笑话，都是我害得额娘这般伤心。我 苏雪云眼上盖着帕子，余光却从缝隙中留意着博古尔的言行。见他真着急了，心下十分满意。原主果然没白疼这个儿子，不是无药可救之辈。这样，他想保住博古尔的安全，任务就容易了许多。待哭得差不多了，苏雪云才拉着博古尔坐下，拍着他的手道：“我儿不要自责，你还小呢，识人不清也情有可原。都怪额娘没事先打听清楚，这才出了这么个岔子。自打听到流言，我心中愤怒，遣了人仔细去查问董鄂氏的过往，方知道他从前竟和月乐氏师兄妹朝夕相处，学了字画，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额娘，您说什么？他和月乐还不清不楚？”
博古尔瞪大了眼，从来没想过那般温柔令人怜惜的妻子居然给他戴了一顶又一顶的绿帽子。若董鄂氏此刻在他眼前，他定会生生掐死那个谎话连篇的贱人。苏雪云摇头叹了口气：“月乐的事儿毕竟时日久了，额娘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只是我派去的人却在董鄂府发现了几幅画像。作孽呀，他画的分明就是皇上。董鄂氏的心大着呢，在选秀前就想进宫侍奉皇上了，谁知被你看上，跟皇上讨了他，直接定下名分。兴许啊，他就是心里怨恨你坏了他的好事儿，才做出这般勾引大伯的丑事。伯果儿，苦了你了。”伯果儿狠狠砸了下桌子，额上青筋直冒，眼睛也气得通红，双手握拳的粗喘了片刻，握的起身跑了出去。苏雪云表情淡了下来，拿帕子擦干眼泪。他今日说的话等于在博古尔心口插了一刀，但这话早晚要说，不下狠药就斩不断博古尔对董鄂氏的情思。孝庄和顺治虎视眈眈，他没有时间慢慢去改变博古尔的想法，更何况皇室中从来就不存在被呵护的孩子。他要博古尔顶天立地，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胡兰带着几个侍女端着托盘走进来，面带疑惑的道：“主子可是和贝勒爷吵架了？奴才看见贝勒爷怒气冲冲的走了。”苏雪云摇摇头，起身抚平衣摆的褶皱，搭着乌兰的手往外走。他是去找董鄂氏质问流言的真相了。走吧，我们也过去看看，别让博古尔气坏了身子。
飞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头号炮灰第二章青春贵太妃二的内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苏雪云对博过儿戳穿了乌云珠的过往，博过儿急于去找乌云珠质问。接下来乌云珠对此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苏雪云又将如何应对，请继续收听头号炮灰第三章青春贵太妃三。